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OPEC Plus 意外宣布减产至年底，拜登政府批评行动不可取。外交政策指出，中共早已启动全面间谍战， TikTok 和侦察气球只是部分结果。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之际，欧盟官员呼吁停止对北京天真。瑞士检察官宣布将会对瑞银收购瑞信启动刑事调查。分析师估计未来一年金价有望上冲2300至2600美元。麦当劳可能将要裁员，美国办公室这个星期关闭并且暂停会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星期日出人意外宣布，未来将会每日减产116万桶原油，预计实施到今年年底结束。对此，拜登政府立即作出回应，表示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是不可取。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日在声明中说，在目前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 OPEC Plus 有关减产的行动是不可取。声明表明，华府关注的是美国民众支付油价的问题，而不是桶装油价，并且指零售汽油价格由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下滑。华盛顿正在同所有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确保能源市场支持经济增长，并且为美国消费者降低油价。据 AAA 数据显示，这个星期日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加仑3.5美元，较去年夏季高峰期每加仑5美元下降了大约30%。而高盛分析师在星期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将会在今年年底预计布兰特原油价格上调5美元，达到每桶95美元。而对2024年12月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就上调3美元，达到每桶100美元。高盛分析指出，对于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高盛感到意外。据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哈佛金乃迪学院历史学家华尔顿的分析，近期包括 TikTok 和中共侦察气球等事件，只是中共多年来决策的部分结果。中共早就决定用尽一切情报搜集手段和媒介来对付西方，而多数西方人和政府并不重视，亦都不了解，因为他们的焦点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等其他领域，代价就是忽视中共和俄罗斯政府的动静。报道指出，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倾全力反恐，中共国家安全部就依循格外观火路线，静候敌人兵疲马困，而且由2005年起投入最佳的资源和人力对美国情报界宣战。华尔顿表示，中共的情报活动在本质上、范围和等级各方面都和西方极其不同。中共政府融合整个社会来搜集情报资料，情报单位不受独立政治机构和公众追究责任，也都不用遵守法治。而美国国家安全局早在2012年就已经警告，网络间谍已经构成历史上最大型的财富转移，当时中共就是罪魁祸首，只是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星期即将造访中国之际，欧盟执行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政策的执行委员布勒东这个周末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专访的时候指出，欧洲应该停止对北京的天真。布勒东重申，欧洲对中国关系的原则好像2019年所定，既是合作伙伴，亦都是体制对手。因此欧洲现在最重要的是展现出面对体制对手的言行。他强调必须停止天真的想法，要北京遵守规范。他亦都希望今次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带去的信息能够告诉北京知，现在要进入欧洲内部市场就必须遵守严格条件。同时希望欧洲对中共保持坚定态度，运用自己的优势。他提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北京方面做了很多宣传，但是就言行不一。 仲有各种战狼外交，在宣传上做足功夫。但是现在互相询问之下，就知道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他强调，欧洲仍然有权力关系，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采取有效的外交行动。据瑞士州日报报道指出，瑞士银行集团收购合并瑞士信贷之后，可能会在全球裁减最多36000个职位，相当于30%的人力。近期美国几间银行连续倒闭，引发危机将会扩散的恐惧。瑞士政府为免全球金融崩溃，在3月19日仓促安排由瑞银收购瑞信，并且将大约160亿瑞郎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减计注销为零，直接变成长子。对于这笔庞大的交易，瑞士人并不满意。该国学者担心瑞银变成大到不能够倒冧的怪物，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瑞银可能会反过来制约瑞士政府，亦都会令瑞士的经济繁荣过于依赖单一金融机构。对于外界的质疑，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日宣布对瑞银收购瑞信一事展开调查，厘清涉及这宗收购合并方案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和高层是否违反了瑞士刑法。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强调，该单位将会建立监督机制，以便在有关活动范围内的任何情况下立即采取行动。由于全球银行业动荡加剧，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加上各国央行加息接近尾声，花旗集团近日将6至12个月的金价上调至每安士$2300。英国 CMC Markets 指出，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早转向，金价有机会冲上每安士$2600。另外，欧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上个月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动荡，除了几间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之外，还有瑞银以300亿瑞郎收购了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市场担心金融业危机蔓延，导致黄金需求激增，上升到每安士$2000以上，逼近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的2075.47高位。策略师认为，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即将结束，将会引发债券殖利率和美元走跌，金价势必将会恢复上升格局。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大型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这个星期将会暂时关闭美国办公室，用来准备通知企业员工裁员事宜，作为公司全面重整作业的一环。据麦当劳上星期寄给美国员工和部分海外职员的内部电邮，麦当劳要求他们在这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这段期间居家办公，以便透过网上模式传达员工人手的决定。目前还未清楚麦当劳会裁减多少员工，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所见到的资料内容，总部在芝加哥的麦当劳指出，4月3日这个星期，麦当劳将会持续在整个机构内传达和角色以及人力相关的重大决策。而同一时间，麦当劳亦都要求员工和厂商以及其他外部各方在总部的办公室会议一律取消。预计由星期一开始，麦当劳就会陆续宣布相关重大决策。
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危地马拉之后，前往伯利兹。泽连斯基5日访华沙会波兰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5至7日访华。美国将在瓦努阿图设大使馆以对抗中共影响力。美日韩联合军演，强化应对北韩射弹。华府智库话，圣彼得堡爆炸案不排除俄罗斯内部势力涉案。三星导入 ChatGPT 不够20日，机密资料就被泄露。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1日开始对危地马拉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之后还将访问台湾的另一个邦交国伯利兹。回程途经美国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还将在加州停留，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上个礼拜六， 蔡英文同危地马拉总统阿力杭德罗·贾姆马蒂参观了一家在台北支持下建造的医院，重申了他们的密切外交关系。之前没多久，洪都拉斯宣布将同台湾断绝关系，转移支持中国，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行列。蔡英文今次访问旨在巩固台湾在拉丁美洲的关系，因为中国向这个地区输送资金，并向有关国家施压，要求同这个自治的民主岛屿断绝关系。台湾现在的官方外交伙伴不超过13个，其中一半以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小国，白利兹、危地马拉、巴拉圭、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波兰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普希达克兹今日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4月5号访问波兰，期间除了同波兰总统到达会谈，还会同在波兰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见面。波兰是乌克兰的邻国，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很多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去年全面入侵之后逃离母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逃往波兰。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到7号将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日前表示，冯德莱恩同马克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将先在巴黎会面，讨论俄乌战争、能源等议题，以及两个人同习近平会面的相关事宜。欧盟官员布勒东在受访的时候呼吁欧洲必须停止对中国天真。重点周刊则以中国为封面，称方言帝国。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表示，美国计划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这个是华盛顿加强它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举措。美国和瓦努阿图有外交关系，但目前由驻新几内亚的外交官代表。在中断30年之后，美国在今年重开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美国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今个月访问了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地区。美国还计划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汤加设立大使馆。华盛顿还一直在努力和马绍尔群岛、帕劳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华盛顿保留对这些岛屿的防御责任，并获得对太平洋大片地区的独家进入权。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在未来20年内向这三个国家提供70几亿美金的经济援助。这些资金被视为令到他们免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键。美日韩三国军方今日起连续两日在南韩济州以南公海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目标是提升对北韩潜射弹道飞弹等水下作战的反击能力。这个也是美日韩时隔六个月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美日韩近期举行联合军演的频率显著上升。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在独岛邻近公海举行导弹防御训练。16号则时隔六个月进行反潜训练。在尹锡悦政府上任之后，单在朝鲜半岛邻近海域举行的美日韩联合军演就有4次，展现对北韩武力威胁的强硬应对态度。除了反潜训练之外，美日韩军方亦将在这两日联合军演中进行搜救训练，熟悉海中事故发生的时候迅速搜救的程序。美日韩军方从2008年起进行这项灾难应对与人道救援训练，但在2016年后停摆。南韩国防部表示，为了彰显美日韩安保合作恢复正常，今年决定时隔7年后重启训练。南韩舆论和军方亦密切关注北韩是否可能在这两日进行武力示威。北韩当局一直以来对美韩及美日韩联合军演大力反弹，今年以来已多次借美韩联合军演试射飞弹来挑衅。俄罗斯总统普京家乡圣彼得堡一家咖啡馆 2号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已知至少导致32人受伤，1人死亡。死者是力挺普京的俄国知名前战地记者塔塔尔斯基。事发后，俄方迅速指责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不过，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内部势力涉案。这家咖啡馆隶属美国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总裁普里格津名下的餐饮集团。ISW 在2号的最新俄乌战情报告中指出，分析人士引述普里格津本人的讲法说，他不会将塔塔尔斯基以及普京亲密盟友政治学家杜金的女达利亚之死归咎于基辅政权，后者去年8月死于莫斯科一场汽车爆炸案。ISW 指出，今次暗杀加深了俄罗斯军事部落客之间的分歧，这个可能会促使克里姆林宫加强管控信息空间。三星电子先是刚刚引入聊天型机器人 ChatGPT 不够20日，近日却爆出机密资料外泄事件，外泄的有半导体被测量、产品良率等资料，而这些内容已经被传入 ChatGPT 的数据库中。据悉，今次一共涉及3宗外泄事故，2宗同半导体设备有关，1宗同会议内容有关。三星回应指出，已经加强 ChatGPT 的相关安全设置，并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和员工培训。欧洲刑警组织指出，聊天机器人能够模仿说话的风格，对于发动网络钓鱼攻击特别能够派上用场，进而引诱用户点击虚假电邮连接，之后再试图摄取资料。法新社近日报道，意大利私隐保护监管机构已经封锁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并表示这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重视用户资料，而且没办法核实用户的年龄。